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曾听过一位弟兄的见证，他原是某个政府机关的某部门主管，能做到那个位置，说实话真不容易。而且再过几年，弟兄就可以退休安享晚年了。但一场政治运动，弟兄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，要说明自己除了党员身份，没有其他信仰。弟兄挣扎了一段时间，最终选择郑重地写下自己基督徒的身份，并决定退出政治生涯。结果弟兄丢了工作，失去了别人羡慕的领导职位，连几年之后可以稳妥拿到的退休金也没了。但如今这位弟兄并不后悔，他去读神学，四处讲道，参加宣教，生命充满了活力。从这位弟兄身上，我看到了一位真正依靠神的人所拥有的真信心。但愿无论是面对世界的试探，还是面对神给予的试验，我们都能靠主胜过。接下来请听麦金牧师分享今天的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好，在上一集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创世纪》的21章9到21节的内容。好，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。以撒出生之后呢，撒拉要求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感到很忧愁，一方面他不想得罪撒拉，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太想按照撒拉所要求的去赶走夏甲，因为这违反了当时的风俗律例，是属于不道德的行为。他有责任去抚养妾所生的儿子。另外他也不舍得以实玛利，放不下十几年的父子情。神安慰亚伯拉罕，叫他不用为以实玛利和夏甲忧愁，他吩咐亚伯拉罕按照撒拉所说的去做，他是一定会看顾和保守以实玛利的。亚伯拉罕他就听从了神的吩咐，按照撒拉的心愿赶走了夏甲和以实玛利。有关亚伯拉罕处理家庭矛盾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，往往只考量是否合乎情理，而圣经要求我们更是要问是否合乎神的心意。人往往只看一面，神却是看全面的。面对棘手的问题时，属神的人应当全面思考解决方案，不但要合情合理合法，更要合乎神的心意。夏甲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， 别士巴的旷野位于亚伯拉罕所在的基拉尔的东南边，是迦南最南端的地方。或许夏甲计划带着以实玛利回到埃及，也就是他的娘家，但是他心力交瘁，失去了前进的意志。当水喝光之后，他就准备一死了之。他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，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，相对而坐，然后他就哭了起来。神的使者就从天上呼叫夏甲，并且安慰他。神赐下一个应许给夏甲，就是一定会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最后呢，神让夏甲看到了水源，帮助他和以实玛利渡过了难关。神按照所应许的帮助以实玛利，并且与他同在。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经历中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当遇到迫害和危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向神呼求，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当然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不等于他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求的来去帮助我们，但是神会按照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方法来去回应我们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21章剩下的部分。创世纪21章22和23节记载说，当那时候，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各对亚伯拉罕说，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，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，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。我怎样厚待了你，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亚比米勒要跟亚伯拉罕签一个合约或者是条款，他们因此就成了好朋友。创世纪21章32和33节记载说，他们在别士巴立了约，亚比米勒就同军长菲各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。亚伯拉罕在别士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亚伯拉罕不论到哪里都呼求神的名，经文再次让我们看到他依靠神。创世纪21章第34节记载说，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在神所应许的这片土地上经常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这节经文就是证据。创世纪21章22到34节讲述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结盟。亚比米勒知道亚伯拉罕有神同在，因为亚伯拉罕他所行的事都顺利蒙恩。这些事包括了，第一，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，使他和家人因此得到医治。第二，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和撒拉行房生子。第三，亚伯拉罕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包括他的种植，这些都是成功的。亚伯拉罕的一举一动让人感到他是一个蒙恩的人。这个蒙恩的人最后答应了和亚比米勒来立约。立约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就分开了。这一段经文虽然主要是讲处理人际关系和政治结盟的事情，但处处让人看到这是神的工作。因神的同在，才有人的羡慕，主动求和。要人际关系和谐，就要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和祈求。好，到此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21章的分享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研读创世纪的第22章了。这一章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创世纪的22章1到19节，主要讲述了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。第二部分是创世纪的22章的20到24节，讲述了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家谱。我们研读创世纪的过程就好像行走在山峰之间。第22章的1到19节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段经文，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高峰。 神命令亚伯拉罕在祭坛上献上以撒。然而在最后的一分钟，当神看到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给献上的时候，神就立刻阻止献祭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第七次显现，也是最后一次的显现。此后神就没有再吩咐亚伯拉罕去做什么了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最大考验。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爱子以撒，成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最高峰，显出亚伯拉罕他信心的宝贵。这也是创世纪中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。如果你要选出圣经中十大重要的章节，那么创世纪的第22章必定是包括在内的，因为这是第一次讲到把人献上作为祭物。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中，他清楚表明把人献上作为祭物是错的。这段经文的记载不仅显明了这一点，而且还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真理，就是神需要一个舍己的生命，以致他能够拯救罪人。可是在人类当中，没有一个人配得去承担这个使命，只有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才有资格成就救恩，除他之外别无拯救。非常有趣的是，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，雅各在雅各书的第二章21节他说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雅各的话似乎跟圣经其他地方有些矛盾，比如保罗在罗马书4章1到3节说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那么究竟谁是对的呢？是雅各呢，还是保罗呢？我的答案是他们两个都对。首先我们要留意他们两个人论述和强调的重点其实都是相同的，就是信心。雅各说的是信心的行为，而不是律法的行为，其实这是对神的信心。当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的吩咐献出以撒的时候，那个愿意的举动就是雅各所说的行为，表明亚伯拉罕有信心的行为。保罗所表达的是在神面前的称义，他引用了创世纪的第15章，就是亚伯拉罕走信心的道路。在那个时候，只有神知道他的内心，神看出亚伯拉罕相信他。创世纪第15章6节记载说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雅各强调的是在创世纪的第22章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信心的行为，而保罗说的是在内心的信心，那是亚伯拉罕早在创世纪的第15章那里就已经拥有的信心。创世纪22章1节说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好，试验这两个字呢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考验。雅各在他的书信中很清楚地说过，神从不怀着邪恶的心去试探人，神只是试验人，看他的信心如何。在这里，神就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神要他做一件常人所无法做到的事。创世纪的22章2节说，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，他的独子，他所爱的以撒。 那么这样的连续三重描述就让亚伯拉罕无可推诿。这也呼应了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中的记载，耶和华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前往耶和华所要指示他的地区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三节说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亚伯拉罕一清早就起来，背上驴，带上两个仆人，带着以撒，劈好献燔祭所用的柴，就前往神所吩咐他要去的地方。他一言不发，显明态度坚决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四节说，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。到了第三日，表示路程花了两天以上的时间。这对亚伯拉罕乃是一种心灵上的考验。此处提到的时间第三日，与第二节提到的地点摩利亚，都在强调亚伯拉罕在试验中所承受的心理煎熬，以及顺服神吩咐的那份坚持。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五节说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关于这节经文，吕振中译本翻译作，亚伯拉罕对他的童仆说，你们同驴在这里等候着，我和儿童往那里去敬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好，此处我们再次看到了亚伯拉罕他对神的坚定的信心。他心里一直牢记着神在创世纪的二十一章第十二节对自己的应许。神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坚信神的应许绝不是一句空话。因此他对仆人说，他和儿子只是去敬拜神而已。他相信他跟以撒都能平安从献祭之地回来。那么新约圣经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载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第六节说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把柴放在以撒的身上，不禁让人想起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七节所描述的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出来。可是这里的火与刀是在父亲亚伯拉罕的手中，这锥心刺骨的一幕实在是让人动容，让我们联想到亚伯拉罕他心甘情愿地把以撒给献出，从而彰显出他对神的顺服以及信靠之心。耶稣甘愿走上十字架成就救恩，彰显的就是耶稣对父神的顺服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以撒和耶稣都被父亲用来献祭，两个故事很相似。创世纪二十二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说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呐、啊、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于是二人同行。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当时刚好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树丛中，亚伯拉罕就把它给捉了来，然后献上。亚伯拉罕在这里说神自己会预备一只羊羔，但是那里根本就没有羊羔，而是一只公羊。羊羔和公羊是不一样的，神所预备的羊羔是到了许多世纪之后，就是当施洗的约翰看到耶稣，就指出耶稣的身份说，看那、啊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 亚伯拉罕说，神必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这句话很重要，亚伯拉罕是在说预言。虽然亚伯拉罕并不明白整件事的含义，但是现在他准备把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。这段经文是整个故事中以撒唯一一次发言，他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而亚伯拉罕回答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。这是信心的宣告，先知的预言，忠心的盼望，也是老父的祈祷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九节经文说，亚伯拉罕认为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，意味着他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。创世纪二十二章九节记载说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。那时以撒已经不是婴幼儿了，正如第六节所说的那样，他至少已经是一个有力气背柴的童子。我相信如果以撒要跟父亲去对抗的话，他一定是有力气胜过亚伯拉罕的，因为亚伯拉罕当时已经是百岁老人了。但是以撒顺服父亲，任由父亲捆绑。不过这只是我们作为读者的一种猜测罢了，毕竟圣经在这里呢，并没有过多的去描述当时亚伯拉罕是如何捆绑以撒的具体细节的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还是会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情形。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过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耶稣上十字架是要成全父神的旨意，以撒甘愿被亚伯拉罕献上，也是遵行神的吩咐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两个故事的末世是一致的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节记载说，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筑好坛，摆好柴，绑好以撒放在柴上，这一连串动作有条不紊，显示他谋算在胸，对神绝对顺服。他举起刀要杀以撒献祭，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天使出面阻止了他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见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灌木丛中，他就牵了那只羊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以撒。亚伯拉罕在这里呢，的确是面对了他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考验。神帮助亚伯拉罕度过了四次重要的危机，每一次危机，亚伯拉罕的心灵都受到了真正的考验，但是他逐步的对神有更深层次的认识。首先，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离开所有的亲友，他要离开这一大群熟悉的亲人，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考验。亚伯拉罕起初的表现不怎么好，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遵行神的旨意。好，接着下一个考验又来了，就是关乎他的侄儿罗德。亚伯拉罕很爱他的侄儿罗德，要是他不爱罗德，他不可能一直带着他走。但是有一天他们终于要分手了，罗德就下到索多玛去了。然后亚伯拉罕又要面对另外一个考验，就是夏甲所生的这个儿子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呼求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他爱这个儿子，实在是舍不得与他分开。那么接下来亚伯拉罕面对一生中最大的考验，就是神要他把以撒给献上。亚伯拉罕不太明白原因，但因为神跟他说过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 因此他愿意顺从神的吩咐，把自己的儿子给献上。新约圣经也印证了他对神的信心。希伯来书的11章第19节说，亚伯拉罕相信神还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。好，读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学到了一个功课，我们要加强对神的信心。对神的信心越大，我们就越愿意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去遵守神的命令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愿意按照神的吩咐献上以撒，那是因为他相信神可以使以撒从死里复活。当我们相信神是慈爱、公平和绝对可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加容易来遵从他的吩咐。我们可以放心地信靠神，因为神一定不会说谎，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亚伯拉罕老年得子，却被神要求当祭物献上他这宝贝的儿子。这种极大的信心考验不一定会临到每个人身上，但如果我们生活中远离神，缺乏与神亲近的属灵生活，当任何一个微小的试探或信心考验临到时，我们可能都会惊慌失措，甚至犯罪跌倒。信心伟人尚且时常向神呼求，献上敬拜，勇敢地在人前宣告自己的信仰。我们更加需要如此的信靠与信心的操练。欢迎分享您的看法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请提前阅读创世纪第22章11节到23章12节的经文。明天节目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不是普通的技能，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，虽然不